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18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新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在闭幕时未能就领袖宣言达成一致。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天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 APEC 峰会的正式闭幕词。此间的观察人士认为，由于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和发展模式上的激烈交锋，导致拥有21个成员国的亚太经合组织首次不能在峰会闭幕时发表共同领袖宣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中国代表团因为领袖宣言的措辞希望见到东道国的外长被拒绝后，一度强行闯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办公室，最后在保安人员到场介入后才离开。报道说，这不是中国代表团在峰会期间首次对东道主官员和工作人员的欺凌。在峰会期间，美中双方激烈交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猛烈抨击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称这是保护主义，注定失败。美国副总统彭斯随后则抨击中国对外大举贷款，令其他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并警告会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新上任的总统萨里赫说，由于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中国债务，目前马尔代夫国库已经空虚，新政府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萨里赫星期六宣誓就任后说，当我接过总统职务时，国家的财政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萨里赫的团队在接管政府时被前任政府告知马尔代夫欠中国15亿美元的债务，但是他们担心欠中国的债务还远远不止这个数额。在人口只有40万的印度洋小国马尔代夫，15亿美元已经是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4。在亲北京的政治强人亚明的统治下，马尔代夫与中国签署了多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机场改造、连接机场与市区的跨海大桥以及大片住宅区的建设。萨里赫在就任后一次讲话中说，这些项目因为政治原因被实施，而且亏损严重，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信，新政府正在向印度和美国寻求援助，度过财政难关。美国与盟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承诺为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展电力事业，这一行动被广泛解读为美国联手盟友共同抗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加强影响力的最新举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中央情报局对记者卡舒吉被杀害事件得出了结论的报道非常不成熟，称他会在下一个星期二收到一份完整的报告。美国媒体稍早的时候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是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害了记者卡舒吉。特朗普星期六在加州访问的时候对媒体说，媒体的有关报道可能是对的，但是星期二的完整报告将会详尽的解释谁是凶手以及这次谋杀带来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抵达加利福尼亚州，近距离视察肆虐的野火给加州造成的广泛损害，并与政府官员和消防人员见面。特朗普在离开华盛顿前往加州北部和南部视察灾情之前表示，假如加州的官员采取更为负责的行动，野火造成的损害本来可以减轻。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将谈及森林管理，我长久以来一直说这是个问题，情况可能会很不同，但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习会在即，彭斯李克强较劲亚洲峰会，巡查清查政审，中国高校风声鹤唳。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国时政评论人、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关系。川普、习近平预计将在月底的 G20 峰会碰面。此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峰会期间各有发言，为川习会抢先定调的意味浓厚。彭斯表示，美中是否陷入冷战，决定权在中国。若想避免冷战，中国必须彻底地改变其行为。与此同时，李克强在新加坡再批保护主义，强调合作共赢才是必由之路。那么，彭斯和李克强在亚洲峰会各说各话，是否能够成为月底川习会的风向标？最近一段时间，纳瓦罗和基辛格等多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就美中关系发表看法，大家从中能够解读出什么风向？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次这个彭斯和李克强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的这个言行和互动，被很多分析人士呢视为这个月底川习会的风向标。你觉得这次双方言行的一些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这次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新加坡峰会，都是这两个大国的第二把手。这两人的在现场的这个互动和交锋，显示了这两个关系、两国关系的现状。彭斯的在这次峰会上，他的代表作名言就是：帝国主义和侵略行为在印太地区没有立足之地。而李克强在这次会上的这个他的名言就是说：多边主义、多边贸易。和什么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这两句话我们看到，彭斯说的是真话，李克强说的是假话。因为讲多边贸易的时候，中国并不是多边贸易的维护者，而且他在批这个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时候，中国是最大的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另外，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国的做法刚好相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
好的，杨建立先生，我听听你的看法。因为今天早上《华尔街日报》有篇评论专门提到刚才陈伯空先生说的那个，他说在印太地区那个帝国主义和侵略主义没有这个立足之地，大家都觉得是在讲中国的南中国海的立场哈。那么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彭斯居然现在成为这个川普内阁里面一个对华最强硬的一个声音，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对，我觉得这里边有大的背景。一个呢，就是川普在竞选中把贸易问题当作一个核心议题之一，他当政以后把和中国的关系彻底的这个进行梳理，然后破了一个题。实际上在这之前，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国在这个经济上对这个世界进行掠夺，然后这个盗窃知识产权，然后这个在南海实行这个军事扩张等等，这个都意识到了。但是由川普破题以后啊，这个美国全面的对中国问题进行梳理啊，重新梳理了一个国家安全的新的战略。在这个情况下呢，很多的这个以前被边缘化的这个鹰派人士进入川普和那个彭斯的团队，包括像这个国防安全方面的人士啊，波尔顿呢、这些人呢、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波明。波明呢，在中国有自己的经历，他曾经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中国被抓被打，他对中国的体制有深刻的亲身的体会。他现在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主任，他对这个彭斯的影响也是非常的这个多。所以呢，美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某一个个人的原因，是一个整体的 有整体的历史背景的。另外一个因素大家不能忽略了，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以前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很高的利率，虽然它不能够得到同样这个公民的待遇，但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利润还在那儿。现在利润越来越薄，而且中国开始打击这个民营企业，打击国际的这个跨国公司啊，国际的企业啊，使得这些人感觉到如果没有法治啊，在中国继续做生意非常困难。这些人很多呢就准备回到美国，这些人曾经是为中国游说的，现在这些人对美国政治的捆绑在松绑，所以呢美国的政治家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对中国实行比较强硬的这个政策，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历史的背景。
你刚才提到这个伯明，我想补充一句，其实伯明以前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他对中国做大量的报道，还有在中国的经历，但是后来确实就像你提到，他因为在驻北京，那么对于中国这个体制，他自己被打被什么被抓呀什么的，确实是我觉得深刻的影响他对中国这个政治体制的一些看法。
对，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彭斯这次表示呢，他说如果北京没有做出重大而且具体的让步，美国就准备对中国的经济、外交和政治全面施压哈。而且他还表示，在这种压力之下，他觉得中国方面的经济呢恐怕没有办法维持太久。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经济无法在重压下维持太久这个说法，你是不是认同？而且就是像彭斯这样比较强硬的这个言论哈，你觉得会不会引起中国高层的这个反弹？听听您的分析。
哎，你问的是我还是问的邓玉文？
邓玉文先生现在电话线路有一些问题，所以先就请陈伯鸿先生，您先发表一下看法。
好的，我想这个彭斯这次的说法，他是这个在因为月底有安排习近平和川普的这个首脑峰会，那么现在在新加坡，这个彭斯作为副总统发表的言论，跟前段时间他在哈德逊智库所发表的新冷战宣言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他发表的是一种鹰派的言论，他的言论就是说在警告中共。基本上就暗示月底习近平跟川普的这个会谈是中方的最后机会，就只有中方在政治、军事、这个地缘政治各方面做出重大的让步，才有可能使中美达成这个协议，或者说中美关系重新修好往前走，否则的话那就有可能中美关系这个破裂。因此他提的这个是基本上在一个，就是他在既是一个描述的现状，又是一个谈判的策略，就是在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由他把这个可以说好话讲这个坏话讲在前头，丑话讲在前头，不要说是没有跟你打招呼，把这个话说到前头，如果习近平还是这个一意孤行继续耍花招的话，我想中美之间最后一次机会就结束了。那么进入的彭斯所暗示的就是全面对抗，也就是新冷战。那么下一次发表新冷战宣言就恐怕不是副总统，而是总统川普本人，那就意味着中美新冷战的正式开幕。
好的，建立你怎么解读彭斯的说法？
在彭斯在这次在东亚的一些表现和李克强的表现有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一个呢是刚才这个霍鹏已经讲到了，彭斯到那儿做一个最后通牒式的一种对中国的喊话，就是如果你不这个要中美要不要冷战，决定权在你手里，看你怎么办。但是他开出一些具体的东西，比如说不仅仅是贸易赤字的问题，
对，
还有知识产权的侵害，对知识这个产权的这个盗窃，强迫技术转让，准入这个市场准入问题，还有这个干预这个美国政治的问题啊，遵守国际规范，等等，这些都提出来了。就这些问题，你都要在 G20 见川普之前要拿出一个方案来，这是他的一个喊话。另外一个呢，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两个国家的第二把手到那边去。实际上他当然是代表自己这个政府的一个政策，他是在那儿叫去是为了对方，都是为了对方而去，而且到那儿以后除了互相喊话以外，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拉哥们儿，拉哥们儿，用咱们通俗的话就拉哥们儿，因为明显的要用冷战，我现在是非常慎用冷战这个词，如果说冷战这个真正成为一种现实的话，它一定是不同的阵营互相的对峙，不同的阵营那他就拉兄弟，所以这个两个人都在那拉，但拉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彭斯怎么拉的，彭斯说第一安全保障，美国是最好的安全保障，第二经济合作，美国的经济实力可以给你带来这个这边的经济的好处。第三， 非常重要，我认为就是他提出了价值问题，就是我们要联合一起对我们的价值进行这个攻击和威胁的，我们就要反抗，就是我要保护我们共有的价值。这什么价值呢？就是民主自由这种这个价值。那而李克强讲什么呢？李克强就说啊，和中国混就有好处，对不对？除了这个以外呢，就还这个用了中国最擅长的这个人际关系。如果你们在中国做生意有问题，你可以找我和我带来的这些部长，这是中国擅长的人际关系。
对，
除了这个以外呢，讲不出了什么东西来。
嗯，
所以我简单的总结就是说，美国在拉关系的时候用价格，也用价值，甚至也用量肌肉。
嗯，
那中国呢只能谈价格或量肌肉，所以这个差别就在这个地方。而这个差别恰恰表现了美国的实力，它的实力正是它的软实力。
嗯，
这个是它长久不衰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如果在 G20 习川会的时候啊，不，那个这个川习会的或习川会的时候，川普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能够把这个声音发出来，我觉得非常重要。不仅谈价格，不仅量肌肉，而且要谈价值。
嗯，对，我们知道说到这个拉关系啊，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李克强这次东盟，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要推动一个囊括16国的这个经济伙伴协议。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呢，也为这个协议就是称为 RCEP 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但是把美国呢是排除在外。但是从这次亚洲峰会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今年其实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协议。那么中国方面显然是比较失望哈。你觉得这个协议难产的原因是什么？
这次纵观国内外媒体关于新加坡峰会的一个报道，一个重大的标题就是李克强遭遇重挫。就李克强这次信心满满的，以为以一个多边主义捍卫者这么一个形象出现到东盟去谈判，要继续推进 RCEA 这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说叫做区域什么经济合作伙伴，是亚洲的几个大国，中国、日本、韩国、也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上东盟10国，总共16个国家构成了这么一个自贸很最大的一个自贸这个区域这个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区域呢，据说人口占世界一半，而产值占世界1/3，非常重大。他倒不是有意把美国排除在外，而是美国根本就没有参加这个过程，因为川普连 TPP 都不参加。TPP 是环太平洋关系伙伴协定，那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是现在日本和其他国家共11个国家已经达成了这个自贸协定，美国是川普主动退出不参加而已。所以说他连这个都不参加，不，美国肯定不会参加 RCEA 这么一个，因为美国现在不会讲这个多边贸易或者多边的谈判，他讲的是1:1的这个自贸协定，就是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具体的体量美国的利益，因为多边协定往往是有利于跨国公司。那么这次李克强去之所以遭受挫败的话，那原因其实还是在中国。新加坡已经暗示得很清楚了，说这个谈判，这样一个 RCEA 的谈判呢，持续了太长时间，耗费了巨大的成本，所以已经进入第6个年头，所以我们看上去非常艰难，其实暗示都想放弃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显示要放弃。那么到，但是呢，中国方面还在表示说，到希望在2009年能够达成承诺，这是也是一个原定的最后的目标。但是达成这样的协定呢，本身的障碍在中国本身，因为这个自贸协定里面包括日本、韩国、这个澳大利亚，他们提出的那些条款，中共是不可能答应的。其中尤其对劳工权益的保障，说劳工权益的保障还有环境污染的标准，中共根本就做不到。中共想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扮演不到。如果他真正要去扮演这个领导者，就意味着中共要改变。整个的改变自己目前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既然他要改变的话，那么他跟美国也很容易达成协议。既然他跟美国都这么难讨价还价，说是绝对不会在政治体制上、劳工权益这些方面做出让步。而且我们注意到，最近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题目，让中共已经陷入了非常难堪和难办的境地。美国提出这个人为的压低这个削不呃这个削人为的削弱劳工权益，压低劳工工资也是贸易问题，因为你拿工压低了劳工待遇、劳工福利，而且对劳工的权利不准劳工这个维护他们的权利，比不准工会或者民众的抗议的话，这本身是一个贸易问题。你用低成本、低的人工成本在跟美国和其他国家竞争，这是不公平的贸易的一部分。说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想中共方面非常难堪，因为中共就是以这个剥夺劳工权益、剥夺人权为他的这个竞争的这一个这个筹码之一。那么在东盟这个谈判很容易流产，说这次这个可以说李克强是非常的扫兴，大谈多边贸易的时候，这个谈判根本无法推进，而这个美国的谈判在全世界的领域都在这个推进，逐渐达成。
好， 听听建立你的看法，这个 RCEP 为什么中国方面尤其是这次我们知道各国好像对中国的一些做法确实也都保持了一定的这个保留态度。
好，中国在高速度经济发展的前三十年里东亚的国家对中国呢非常的靠近，因为它有直接的红利，
对，
和中国做贸易啊什么有直接的红利，现在红利越来越少，而且即使是在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的时候，对中国的戒心也是非常重，
嗯，
时常的可以能够表现出来，他们这个不经意就发言的时候就给讲出来了，这个是长期
跟美国沟通，跟美国说别离开这个亚太。
而现在这个中美两国明显的在这个东亚地区开始竞争了，
嗯，
这些小兄弟们都要决定一个问题，就是我跟谁走，
嗯，
这个是一定要决定的，他不能含糊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这个贸易协定涉及到16个国家是非常难以达成的，哪怕就是平时如果不需要你站队，你两个国家的贸易协定还要谈很久，
对，
涉及到16个国家这是很难的。另外还有一个，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贸易协定一般都要有一个领袖人物，领袖国家，这个领袖国家呢我们俗称它为大哥，要想做大哥就得让利，
嗯，
美国在冷战期间为什么建了那么多的群然后都非常成功，因为美国是真实的大哥而且让利，
对，
比如说我保卫欧洲，我给欧洲开放市场，我给这个东亚的一些国家这个保卫你的安全，
对，
然后我还要给你开放市场，你得做这个老大做得像样，中国又做不上来，做这个老大做不了，所以这个说实在的呢，这想达成个协议我认为非常非常难。那另外一个呢，大家可能没有关注到一个民意调查，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今天把这个数字带来了。10月1号啊，美国的一个民调公司叫 PU， 这个非常著名的哈，
对，
就支持美国还是中国做全球领导者的这么一个议题进行了民意调查，在25个国家来进行民意调查，最后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在这25个国家里，总体的这比分是支持美国的占63%，支持中国的占19%。有的人说哎呦19不少了，但是要到了东亚，现在我们在谈东亚，到东亚美国这个比分就更高，美国现在这个支持美国做世界领袖的是73%，支持中国呢降到12%。你就知道这个东亚国家因为和中国地缘政治接近的比较接近，地缘上比较接近，受的压力比较大，它比较谨慎，经济上呢可能直接得到一点点红利，但是从心里对中国的戒心是非常非常重的。这个还是我要回到一个老话题来，中国这样的一个体量非常大，这个专制体制，经济上这个掠夺性的，然后军事上不断的扩充，给所有的国家都会带来威胁，
对，
那更不用说它周边的那个小国家了，
嗯，
所以呢我相信在一两年内就会看出分晓，我相信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将会在中美的这次竞争中靠近美国，站到美国的这一边。
对，
哎，
好，接下来我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好的，陈伯公先生，我想再请教您一下，这次我们知道彭斯呢这个亚洲之行访问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哈，然后呢他会在这个 APEC 峰会，就这个美国的所谓印度太平洋战略发表演讲。那么这个印度太平洋战略呢是最近才制造出的一个新词儿，我想听您跟我们介绍，就是所谓这个印太战略对美国来说含义，它的战略含义到底是什么？
印太战略说新也不新了，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实际上是首先由日本提出来的，那么后来这个说是联合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形成更广泛的国际战线，就不局限于仅仅是这个东亚地区或者亚太地区，所以叫印太，把印度洋这个广阔阵线拉进来，所以得到了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积极响应，最后美国川普总统也响应，实际上是日本首相安倍首先提出来的。所以这个印太战略就是在继东亚这个小北约，美国、日本、韩国这个小北约和美国跟东盟十国的这个紧密关系之后，在更大范围的形成了对红色中国的一个包围圈。所以彭斯这个发表这个讲话呢，是对这个印太战略的再一次的一个定调。那么说到实际上说到东南亚的时候，我要补充说的是，中国跟美国刚才建立也提到争夺这个东南亚，其实东南亚已经做了，目前他们在外交辞令上做了含蓄的表态，但这个表态已经很清楚了。东南亚的表态是什么？比如说新加坡的总理还有这个马哈迪尔的总理马哈迪尔，他们表态是说 这个对中国在本地区投资带来的这个债务负担、债务陷阱感到忧心，而对中国的投资开始排斥。事实上，刚才建立也提了一点，制造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发生了极大的转移。在中美贸易战大背景上，这个转移是非常惊人的。东南亚国家、东盟十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不仅是美国、日本、韩国，其他主要的国家向那里集中投资，而且连台湾都奉行新南向政策，也是向东盟投资。东盟的投资到什么地步呢？就在中美交锋的过去半年和一年，这个统计是惊人的。那么中国的这个向中国的外资持续下降，很多地方出现负增长，广东的这个外资撤走，但是在越南外资投资增长了18%，泰国增长了55%，菲律宾更为惊人，增长了600%，半年之间增长了600%的外国投资。说东南亚国家已经掌握了主动权，现在不是谁去拉东南亚国家、东盟十国，而是东盟十国选谁，他掌握了主动权，他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外资外汇大量的进入这个制造业，可以大有取代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之势。东盟国家有6亿人口，那么现在它成了这个一个制造业和转运的中心。说这种情况，东盟国家掌握了这个制高权，对中国的资金、中国的投入根本就不在乎了，它是已经是在拥抱全世界的资金和投入。说当东南亚国家掌握了主动权之后，这个经济体它可以说这个地位急剧上升。现在这个中国反过来是有求于东盟。
嗯，好的。
但是有求于东盟之后，如果不在南海问题上让步的话，我想结果是中共所得不到的。
最近因为很多美国的这个现任和前任官员哈，都对于中国的问题发表看法。那么，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上个星期呢和习近平、王岐山会面，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在这个彭博经济论坛就美中关系发表看法。那么这两个传统上的亲中派呢，调子都和以前都有所不同了。那么基辛格呢是敦促中国要放弃自己的旧制度，保尔森呢则公开批评中国在加入世贸之后没有兑现承诺。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你怎么看这两个人调门的这个变化？因为中国的高层一直非常依赖这两个人来和美国的高层进行沟通。
啊，这两个人在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啊，基本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两个人都是长期的游走中美之间的政治掮客，尤其是基辛格，更加是有长久的历史，有这个接近50年的历史了。
对。
那保尔森在最近20年也非常非常的活跃。那当这个中美在今年年初或去年年底有这个冲突之势的时候，其实这两个人都非常着急，他们很愿意在中国在中间啊做这个说客，让双方不要冲突起来。
对
啊，都非常的活跃。而且呢，我得到的信息，他们一开始就极力的想见到川普，想做这个传话人，也在中国能够见到中国领导人，把中国领导人的话再带过来，也极力的撮合两国领导人的见面。但是呢，他没想到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大的历史背景就是美国的利益集团，尤其和中国的利益相关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捆绑现在越来越松了，越来越轻了，所以美国的政治家有更多的自由空间，所以这个这两个人的这个说客的能力啊在降弱，他基本上拿不到白宫直接的这个对话的这个机会，而且他发现川普是真的。是决心非常非常大，而且川普的团队的决心也非常大。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中美冲突在所难免，所以他们必须在这个时候发出声音。你看他发出声音，表面是对中国讲的，实际上暗话是对川普讲的，说两国要冲突了，冲突两国都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个每个人都会讲这样的这个最后的一个角注的，都会有这个角注，实际上也是讲给川普听的。但是如果中美真正的冲突起来了，无论基辛格还是保尔森，就算他们非常的这个机会主义，但是从价值观的认同上当然是美国。
对。
所以呢，最终他会站到美国一方，他会从价值观上来叙述这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应该是美国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这个表现了美国整体的一个认识。前段时间中期选举完了以后，大家问，中期选举的结果会对这个对华政策有影响吗？我们说两党应该有相当的一致。现在这个过气的啊，这些掮客或者颇有影响的，以前颇有影响的一个中美关系颇有影响的人物，这样的发言，而且是亲中派的发言，也说明朝野也有相当的共识。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我想就请您就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Fox 陈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提到，他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说中国和美国呢，就是在两个不同的频道上，中国还在想着怎么骗过美国，想都没想这个中美之间这个根子上解决问题，而美国想的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种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美中两方的谈判是多余的。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发话已经发得非常硬了，像从彭斯的这个讲话来看，这次 G20 峰会，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也是说得挺对的，中国还是没有愿意，就是据我们现在了解的中国中方提出的一些建议来看，还是没有涉及根本的问题，比如说像知识产权盗窃等等，他还是愿意从贸易逆差上来多买美国的货品来解决问题。但是这个好像真的是两方在各说各话，听听你的分析。
刚才那位网友的描述是正确的，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国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其实有关基辛格和保尔森这两位最近的活动呢，我要做一些信息补充。他们的这个言行呢，也恰好证实了刚才这位网友的这个说法。实际上这次王岐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两次会见基辛格，一个星期内一次在新加坡，一次在北京，甚至主动牵着这位老人的手，90多岁的手，以示亲近。我不知道基辛格本人感觉舒不舒服哈。另外也这个习近平在北京也会见了基辛格，但是基辛格会谈之后跟他们说了这么一句话，相当于忠告，说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中国必须突破旧制度，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制度瓶颈，这不是过去，不是什么联苏抗联中抗苏的时代。然后保尔森也留下一句话，保尔森尽管以亲中亲共著称，但是这次他们会见保尔森之后，保尔森留下这么一句话说，中国必须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也就是说你没有履行承诺，所以你到了今天这个程度。所以即便是亲共亲中的基辛格和保尔森都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或说出了这样的真话，面对现实。其实我要做信息补充的是，在川普当选总统作为后任总统期间，基辛格见了川普，当时我就抢先得到了一个消息，基辛格跟其他人一样向川普建议了相反的方案，联俄抗中。然后他去访问北京，很多人以为解读成他去连接中美关系，访问北京之后他立即飞往莫斯科会见了普京，他称为老朋友。当时我立即写进了我的一本新书《川普对决习近平》，结果这个消息在一年半之后得到了证实。一年半之后到今年的上半年，各种媒体大幅报道，基辛格亲自向川普建议这个倒三角，把大国关系倒过来演。就过去45年前，当时是联中抗苏，现在45年之后是联俄抗中。所以川普是完全接受，包括基辛格在内的有志之士的这个建议。所以呢，这个川普呢，只是受制于通过门，还没有达到。但在这次在巴黎的一战停战协议上，跟普京的互动明显是两人是非常的亲近。那么另外这个鲍尔森实际上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立场。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中共还企图抱着过去的，因为基辛格穿梭中国，刚才建立说的没错。40多年间访问九十多次中国，平均一年两次。这个中国各种人都找他来背书，甚至中国的领导人上台就要会见原来有尼克松和基辛格，后来尼克松去世就基辛格，把他拿来作为册封，作为一个权力背书，甚至于薄熙来搞重庆苍鹭打黑，要把基辛格请去，以为基辛格给他们一个权力背书啊，这个美国人给他们权力背书，显示他们的合法性。但是即便是基辛格也看穿了现在这个政治整个大势的走向，说中美关系大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说如果习近平、王岐山等人仍然抱着旧制度，仍然这个不迎接这个大革命，试图要在这个像过去拉着基辛格、尼克松的手来这个缓解中美关系，这个条件、气氛、时间、天时、地利、人和全都不存在，完全是这个可以说是痴人说梦。他必须往前走，突破制度障碍，但这个对既得利益集团中共来说，可以是难于上青天。
嗯，好的，最后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邓宇文先生和杨建先生分别就这个话题呢，再做一些最后的评论哈。因为刚才邓宇文先生您提到这个南中国海，是一个美中关系南中国海的问题。我们知道美中呢上个星期五恢复了安全对话，但是对话以后呢，国务卿庞佩奥他是提出呢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和台湾问题上表达相当强硬的立场，而且呢。当时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也表达相应强对的立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在 G20 峰会上，您是否觉得南中国海问题会成为美中之间一个焦灼点？
南中海问题，我觉得在 G20 峰会上不大可能成为焦灼点。这个在这个方面，两方面的强硬都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南海跟这个台湾问题。同样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当然它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虽然两者的核心的这个程度可能不大一样，至于这个，比如讲谈南海问题，在中盟这个东盟跟这个 中国既然被我们看到这个李克强在访问新加坡的时候，这个对这个问题在尊重中盟这个两点的南海行为这个行动宣言的时候，可能会进一步达成，因为之前已经在双方之间就这个问题磋商的已经很深了啊。我觉得这个今日会议的川普跟习近平的会谈，重点是还会放在这个经贸这个问题上，因为这个虽然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形势现在非常好，但是两年之后毕竟要选总统，两年之后会怎么样呢？他现在一个高点股市已经表达出来了，所以说川普两年之后的一个重点任务是要这个当选的问题，连任的问题，保证连任的问题，当然是看经济好坏的程度。但经济跟中国是其实有密切相关的。虽然说现在的贸易战的话，没有这个对美国经济不是，就是对美国老百姓影响不是很大，但谁也不能保证这个两年时间内它会不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G20会议的话，重点是还是谈这个问题，也是说中国可能在这方面会满足美国的一些要求，大概我个人估计应该是50%或者60%甚至70%的要求都是有可能的，但全100%的要求是不会满足的啊。
嗯，好的，
对，
嗯，好，杨经理先生。
啊，这个 G20 川西会非常受关注，但是我觉得变数还非常多。
嗯，
因为双方就谈什么怎么谈还没有确定，还没有搞定。因为最近的信息表明，中国要求就是我们就去谈就行了，因为中国在之前也做了一定的让步的表示，比如说不挑战美国的地位，这个不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要这个在很多方面要就是要可能要放弃这个中国制造2025，而且这个包括川普这个发推特的时候也写到了这一点啊，这个不取代美国的这个世界领袖的地位，都做了这样的表示。为了这个对这种表示有个善意的反应呢，这个蓬佩奥也讲说不打冷战，不遏制中国，所以双方呢希望能够在 G20 上能够谈。中国呢提出来就是我到那儿谈就好了，我谈的时候我把根据谈的情况我提出我让步的这个要做什么，让步的一些条件。那美国就是不一样，美国的要求就是说你来之前你要把你怎么让步给我，
就像彭斯说的重大而具体的举措，
举措你要拿过来，就是说他单子已经开出来了，刚才我念了个单子就忘了一个自由航行的，在南海自由航行的那一条，就所有的这些你要拿出你如何让步的一些具体的措施你再谈。所以现在双方的分歧在这个地方，
对，
至于说这个能不能谈妥，在谈判之前还能不能谈妥，这个事情仍然有变数。
而且彭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的时候，他专门说，他说中国长久的策略就是一直不停的谈判。
对，
他说我们已经对这个已经这一套已经不行了。
没错，
对，
没错。你得现在
你
要拿出东西来，中国就说，哎，你川普让我做什么？他要问川普说我不说，你要拿过来。所以现在分歧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大家都在用冷战这个词，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冷战是个相当复杂的事情，包括那个鲍尔逊也提到一个铁幕，我认为这个铁幕也不是很准确。铁幕是对冷战双方互不来往的一种描述，但是这个它是描述欧洲的状况，在东亚当时的冷战的情况，因为还有一定的交流，所以香港有一个记者说叫竹木啊，竹子的木，
对
啊，有些漏缝，但是还是不畅通双方，所以我觉得未来竹木的可能性很大，铁木几乎没有可能，因为现在两个国家的全球经济互相的依存性，人员文化科技的交流如此频繁，像真正的铁木式的冷战已经不可能。
嗯，好的，有关美中在亚洲峰会的交锋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整顿巡查不断，中国高校为何风声鹤唳？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欢迎回到11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网上流传一份北京大学成立巡查办公室和内部控制管理办公室的通知，引起海外媒体的报道和关注。与此同时，广西桂林科技大学对4万多名师生的手机和电脑进行检查，打击所谓的违法音频视频。此前，北大发生学生被殴打和扣押的事件，福建和重庆宣布高考正省，几十所高校进行大范围的人事调整，以强化政治管控。种种消息都让人感到中国的高校寒冬逼近，风声鹤唳。那么习近平上任以来，当局如何日益收紧对高校的钳制？习近平严密控制社会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邓宇文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北大成立这个所谓的巡查办公室和内部控制管理办公室，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些办公室的特殊作用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大学已经有非常严密的这个思想控制的机制了，为什么还要设立这些额外的机构？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样的，就是说虽然中国大学有很严厉的这个审查机构，但是他们发现就是说还这个第一可能就是说你设立了这个机构，你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毕竟现在是这个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就是说这个互联网时代，也大很多人也知道，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做做样子的，但是净做做样子的呢，就跟人们其实是这个有很就是说一些反体制的因素啊，就有一些因素，会给他们一些空间。这样的话就，他们觉得这样可能还不是，还必须进一步要严厉的增加一些新的机构来表达，就是所官方的一种更加严厉的态度，就是说我这个东西不是做这样的，我是要真的这么做。那么具体到北大来说，当然跟前期就是北大学生生源加这个加速的工人的这个所谓左派学生跟这个工人的那种结合是有关系的。中共其实最怕的就是这么一点，就是说他其实并不单方面怕这个工人，也不单方面怕这个学生，但是怕两者的一个结合，又是左派学生跟这个工人的结合。因为这从政治话语上来说，他们是天然的是有政治，他们也高举马列的旗帜，跟中国就是对抗。所以说才会这段时间才会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从这几个社会大的背景来看，包括这个你们报道的这个桂林的这个电脑科技学院的事，一个短期的背景就是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因为12月份马上要举办纪念大会，在这过程中有一系列的这个纪念活动。那么中共他是不希望就在这个说有所谓的杂音来要扰乱这个纪念，印度是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包括你的所以说前一个阶段是说，包括前几天开展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这个对互联网自媒体的这个整顿，不希望外界的信息这个渗透出来。那么再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这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个一个这个动作，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要把社会上的不利于他的所谓新思想的他的所谓特色这个新时代特色中国的这个思想，不利于中共统治，不利于他个人的那种这个所谓个人崇拜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也好，异议的声音也好，批评之声音也好，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对各种中共统治不满，对他个人统治不满，对整个这个意识形态有冲击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他都要统统的给他清除掉。这就是这个看法。
待会儿我们可以就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于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整顿呢来做一个盘点。但是我想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呢，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就是在10月下旬哈，中国的教育部对中国几十所大学进行的这个人事调整，那么一个大的趋势呢，就是由这个政工人员来掌执大权哈。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比如说属于中国秘密高层机关高层，就是曾经担任北京市国安局党委书记的这个邱水平，现在他要出任北大的党委书记。那么据说这是北大首次有这个国安背景的官员来担任党委书记哈。那么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
对，北大的堕落不是始于今天，北大早就堕落了。为什么大家对北大有很高的期待呢？北大尤其是在北洋军阀还有民国时期，都是这个言论自由 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重地，而且有这个蔡元培这样的校长作为楷模，其实在五四运动中抓了30几个学生，其中有20个是北大的，他极力的去保护，永远的站在学生一边，把学生给保释出来，这样的这个佳话一直是在这个中国传播，大家都知道。所以相比今天的北大，当然大家的这个就非常非常，不仅是失望，而且到了一种几乎是一种绝望的状态，就是北大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不是大学了，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是一个官府，不仅仅是官府，还是一个党的机构。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大家就会想，为什么这个会有这样的状况？我觉着，执政者往往是在不自信的时候，才对言论、对这个意识形态和这个行动进行管控。管控的越严的时候，往往是他不自信的时候。现在他对大学校园进行这样的管控，正恰恰说明他对其他的社会指标上就非对他来讲的非常差。为啥没有自信？尤其是在经济面上，一般经济出了问题他就开始要政治维稳，就是经济维稳马上紧接着就要政治维稳。然后他也知道刚才这个邓教授讲了，学生还新进毕业的学生直接的介入社会生活、社会运动中去，这个是他很害怕、非常忌讳的一点。
对，
而且你就是控制的再严，学校里是知识分子的地方，而且是言论比较活跃的地方，你不进行严控，可能那种反动言论它的发源地就是学校。所以它这是不自信所造成的一种严管的一种措施。
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高校过去几十年都是基本上是校长负责制，那么从习近平最近这些整顿来看呢，是要把这个党委书记作为一个大学的一把手哈，那么北大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国安官员来担任党委书记，都是这个大趋势的一部分。我想听听您对这些大趋势的一个看法，对校园控制。
在毛泽东时代，他是党委负责制；到在邓小平时代是校长负责制。那么现在在习近平时代可以说是特务负责制，因为看到北大或者清华这样的大学哈，从这个中华民国走过了很多个阶段。最早的是这个学者治校、专家治校，到后来共产党是党委治校，后来还有情妇治校，就是毛泽东的情妇谢静怡在清华大学担任什么二把手探听消息。然后到现在这个习近平时代发展特务治校，直接派国安局的党委书记去担任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那这其实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表面上的这个解读，深层一次可以看到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本人的危机感增加。因为本来中共这个党组织、团组织深入到社会各个细胞，它不仅是控制了党、控制了军队、控制了这个公检法，而且控制了高校、控制了事业机关。就比如说北京大学这样的机构，它本来就有党委，各系有党总支，甚至很多地方还有党支部，这个各个班都有党支、这个团支部，然后上面是团总支、团委。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党团细胞深入到了每一个角落，为什么他还嫌不够？这就证明呢，这个他认为即便是那些党委的党支部的、团委的、团支部的，习近平认为还是靠不住、信不过。因为习近平现在搞得太左了，走得太左，就不仅引起了民间的反对，而且引起了党内的反对，甚至他主要的政敌现在就在党内，说他连这个高校的这个党委啊、团委都不信任了，要直接派他的亲信特务机构进驻。这就非常像明朝末年大肆启用这个锦衣卫、东厂、西厂啊，什么内衣厂，这些特务遍布，就证明王朝到了末年风雨飘摇、风声鹤唳。这个皇帝呢，总想有所作为，想这个维持这个王朝或者王朝中心，最后的手段就是采用了一个极端的手段，就是特务治国。所以当习近平走到了特务治校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习近平本人的危机感非常深重。他表面上说构思的语言恐怕是刚好相反，他的四个自信可能刚好说四个不自信。
好的，邓宇文先生，我想还请您评论一下，就是和北大这个事情同时曝光的，还有这个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最近下令全面清查在校师生的这个手机、电脑还有移动硬盘等等，这件事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弹哈。你觉得就是说这种事情未来会不会扩张到进一步的在民间，尤其是大家对这个公民的隐私权形成一个相当的一个危机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再补充一下前面的两位谈的，就是说这个中国大学是一校以来，它不是这个校长治校是只是短暂一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包括胡锦江那名这个胡锦涛都是学书记治校，都是书记一把手说了算。补充这一点，跟桂林这个事情确确实实 从社会的反响来说，其实这个在中国舆论自媒体里面的反响不是很大，但是它的刺激确实非常恶劣，非常恶劣的这个，因为它以前充其量只是说删除你的文章啊，把你的这个公号啊，把你的微博、微信啊给它这个删除，这个，但现在竟然居然检查到这个以每个老师学生的这个手机里面，就看看你们有没有是反动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做的就非常露骨了。但是这个东西以后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传播呢？可能会就像这个所谓的高考政审一样，如果说是别的地方看到，如果是没有什么反弹的事情的话，那么其他的一些学校或者其他的一些单位的有可能会效仿，因为一些单位呢为了把控所谓市场观的，让自己的单位不出现一些什么捣乱的分子啊，传播一些这个坏的消息，一些反动的这个信息啊，那么为了就是说在政治上有单位领导来过好这种所谓政治安全观，那么有可能会采取这种律师的手段。希望各个单位自己的员工、自己的这个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不能这个做这种事。那么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的话，就必须是采取这样的手段，看看你个人的电脑、手机里面是否存有这样的信息。那么存有这样的信息，你给我删除。这种数据呢，有可能会扩散，我觉得。
好的，这种做法其实，在像美国这种国家，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能够对几万人的这个手机、电脑全部都进行清查。我想听听杨建林先生，您作为这个公民维权的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哈，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显然这个行动是违宪的、违法的，这就不用去讲了。他涉及到几万个学生，他真的是一个个的去看吗？他不可能的，他肯定是抽样检查。重点不是说他真正的去检查了没检查，在于制造了一个恐怖的气氛。
嗯
啊，包括我们可能会谈到的政审，包括这个学校呢有这样的巡查机构的建立，你真正的会控制人的思想吗？这是不可能了。到今天，即使你把所有的敏感信息给去掉，它还有非敏感信息啊。它是个信息的时代，不需要敏感信息，人们的思想也可以非常活跃，也可以总结出来正确的东西，对不对？你控制不了，所以人们说他们是在控制思想，他自己也讲这是思想战线，但其实主要的不是要控制思想，就是要制造一种恐怖。这种恐怖我给它叫红色恐怖，它就是赤裸裸的红色恐怖，因为你不指望人们相信你的思想了，你的主意了，你也不指望别人爱你了，唯一的统治办法是什么？就是让你害怕。实际上呢，你说我要去检查手机，他实际上没检查自己，他就开始要删自己的东西了啊。我一个巡查办公室放那一放，你就不敢上街了，对吧？我去政审，你就不敢乱说话了。实际上它形成了一个人人自危、非常害怕的红色恐怖状态，这个是有利于共产党的统治的。而这种统治的背景，就是其他的社会指标对他们来讲非常不利。
对，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最近有关这个福建和重庆恢复这个高考政审的事情呢，也在海内外引起这个轩然大波哈。我想听听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所谓政审已经从这个高考呢扩大到整个层级，比如说官员的考核，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政治体检，也是有的官员是因为政治体检不过关而不能得到提拔等等。我想听听您谈一谈，就是在习近平时代这个政治审查的这个观念的重新复的这个死灰复燃。
这一系列动作来自于地方上的，这一系列动作并不是地方上的自选动作，而是来自于高层的授意。重庆的这个高考政审、福建的高考政审，或者北京大学设立巡查办公室，或者是说江苏提出的什么政治体检，还有刚才广西桂林的科技大学提出的这个对四万多师生大规模的检查手机这个电脑，以至于硬碟随身携带的硬碟等等，这些动作都来自于高层的授意。这个是怎么进行呢？就是试水、测底线，或者是试点。那么这是习近平和王沪宁这些极左派所布置的这么一个动作。当这些动作布置出来之后，他要测试民间反弹多大。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讲私有制，王沪宁策划出先有人写文章要这个消灭私有制，测试一下社会的反应。后来又来个说私有经济退场，后来在中美贸易战这个泰山压顶的情况下，习近平不得不表态撤回了一些语言，又表示支持民营企业。那么这次他再一次在这个底线上测试中国人民的政治方面。那么这个你看，我们看到福建和重庆都做出了一个非常前后矛盾的这个表述，先是提出了政审这些东西，然后又来辩解说误会了，是报社用错了词，不是政审，说是这个思想品德考核。这个技巧是典型的王沪宁式的技巧。这个技巧总结起来就是 走两步退一步，实际上还是走了一步，就往左边方向我迈两步，但是有人反弹的时候我退回一步，表面上你退回了，实际上他已经悄悄迈了一步。所以这个重庆也好，这个福建也好，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啊，包括这个桂林，这些都是现在习近平王沪宁极左路线急剧向左的一个推广。也就是说，实际上今天高校的是什么情况，恐怕外界不了解。其实中国高校的师生呢，对县政府县政策极度不满，骂声一片。不要说是普通的学生老师在背后这个议论纷纷骂声一片，连党员团员都是这个说怪话连篇，所以说以至于习近平他们对党团组织都失去了信任，要拉国安。现在那个摄像头啊，安排到各个地方，不是说什么走廊，那教室都安排天眼封城，天网封城进驻各高校，应该说已经严丝密缝，封的是铁桶一般，但是还不算。觉得还是放心不够，所有人都放心不够。最后就像那个斯大林原来写斯大林的传记的作者写了一句话，说斯大林对任何人信不够，最后恨不得这个就是说每一届的政治局啊，中央委会下次开会80%都被他灭绝了、清洗了。说斯大林恨不得把俄罗斯变成同一个头了，一刀砍了算了。说今天的这个习近平走到这么一个地步，说这个高校的这个风声获利啊，就他再多的措施他都显不够，实际上显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重大的危机感、重大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想象比我们的估计还要严重，习近平和王沪宁的想象是他们随时会垮台，我倒没有看出来他们随时会垮台，但他们采取的动作却很像是这个样子。
好的，因为最后时间不多，请后面剩下的几位嘉宾的时间稍微简短一些。我想请邓宇文先生首先请简短的评论一下，就是说从政审到官员的这个政治考核哈，现在这个政治审查制度已经扩展到中国社会各个层级。我想听听您分析，就是说这样的政治审查的这种做法，对于中国社会的这种造成的一种后果是什么？
这种审查的话，就共产党的就是习近平的总结逻辑来看，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的过程，是一点都不奇怪。他会越来越加强对人们的造成的这个心理压力、心理恐怖、社会的恐怖，到了越来越感到害怕的话，到了一个极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会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阶段。因为要么人人不全社会压圈一遍，要么有人可能就是试图去反抗，但是后一点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大的。就是说当这个声音的当人们觉得都不能够我不发一声的话也会感到害怕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发生的这个声音就更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也是不同声音，比如清华大学许向路老师的这个一些看法，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人也在不停的就呼吁，是用一些或者直接的一种或者一种曲解的这种语言呼吁。我觉得就在这么一种状况下呢，它是这种严酷的这个政治控制是应该来说它能管得住一时，但从长久来看它是管不住的，社会的这个不满会随时在一个点的基础上可能会爆发。
好的，杨杰先生，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你分享。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他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管得死死是不可能有活力的，也不可能真正的发展。你觉得习近平终极目标是什么？
他的目标就是第一要保证自己的个人的权利，第二就是整个政权的权力稳定。你给他说教育他怎么样，说长期来讲没什么好处，他马上他感觉到有威胁了，他就要做这个动作，这是没有办法的。说了政审不是今天才有的，实际上在这个胡温时期也有政审，一直是在教育部的招生的这个高校招生的规章制度里边都有。那是尤其是法轮功以后把邪教也写进去了，是吧？反思想基本原则，参加邪教的这个不允许参加高考都在里边，但没人认真。现在就怕他认真起来了。认真起来是什么呢？我们以前讲反右是引蛇出洞啊，现在呢就是说那是一种自信，引蛇出洞啊，不管怎么样有一种自信，我让蛇可以出来。现在习近平啊没有这个自信，他尽量的就是让蛇不要出来啊，他不是，所以我要告诉你，你出来我就砍你的头，然后蛇不出来最好，这是没有自信的一种这个做法。另外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实际上在大学的管控中早就在每个教室里放了镜头。最近有两位教授加入我们团队，他就讲在南京大学他们的亲身经历，在教室里放着镜头啊，来这个监控老师和学生的每一个言行。所以这种恐惧我叫它红色恐怖，而且红色恐怖是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进行的。所以呢我说习近平是什么，习主席是什么，习主席就是毛主席在1984。
好，最后40秒钟，陈伯公先生您最后的评论。
刚才两位的说法，尤其邓玉文提到来说，有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不是在沉默中这个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因为中国有成语啊，叫做“官逼民反”或者“逼上梁山”。如果你把 方所有的途径，现在它这个自媒体啊也取消了，将上万家自媒体互联网上怨声载道，你搜索了所有的人的这个发这个泄言的通道之后，人民恐怕自由造反。其实三五千年前中国就有古训，就是说禹和鲧的治水这个鲧治水失败是因为拦截，而禹治水是这个成功是因为他疏导。那么今天这个几千年过了，习近平他们都不懂这个古朴的原理，而是用这种拦截洪水的方式来这个封锁人民、封锁言论。我想他的危险系数在加大，他的敌霸这个崩溃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好的，观众朋友，有关这个各种各样的话题呢，希望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杨建立、陈破空和邓宇文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